出埃及记十七章，咁其实喺呢章入边咧，系讲到两个嘅事件，一个咧就系佢哋嚟到尼非定呢个地方嘅时候，因为遇到冇水啦，咁啊佢哋就开始有怨言。其实咧喺出埃及记入边，从十五章廿二节开始，一直到十八章最尾咧，系讲到以色列人佢哋过咗红海之后。往西乃山旷野是这一段的路途的旅程，就是这个短短的十五章下半节十六十七十八，即是三章几的经文呢，就是讲到他们整个的旅程。那么以色列民他们蒙神的拯救，这个我们都知道，他们得以脱离埃及的捆绑奴役，这个时候呢他们是很开心的，可以离开那个困苦之地。所以在十五章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有很长有二十一节的经文呢，是讲到摩西和他的家姐米利暗，他们因着神的拯救，他们带领百姓一起在这里歌颂耶和华。但是他们的歌颂之前呢，十四章其实他们一样有埋怨的。所以如果你慢慢仔细去读一下这些的历史的时候，你发现每次你将个埋怨嘅剔出嚟，你发现佢哋几多次吓？喺十四章嗰时候，本来佢哋系咪欢欢喜喜？你知经过十灾之后，佢哋睇到神嗰个伟大嘅作为，铭刻在心。然后咧，佢哋带住，你知嗰时候同佢哋坐轮游射游射嗰啲埃及人，啲攞咗人哋啲嘅嘢走噶嘛，带备一切离开埃及。咁十四章嗰度记载就系、是。他们离开了不是太久，可能法老后悔，是不是以前有免费的奴隶给我们使给我们用，忽然之间我们要自己去劳力都挺辛苦的，所以法老是有点后悔，即刻又派他的军队去追赶。那么十四章就是记载这件事，就是当他们浩浩荡荡几百万人要朝向加南美地去行，即这一路上的时候，最先一定是很欢乐，行行下会累，加上来到红海旁边的时候，忽然间在后面有法老的军队，如果你是当时其中一个人，你会怎么样？这么开心的离开，脱离了法老的那个奴役的生活，以为有一个新天新地，可以开始一个过一个新生活，目的地都未到，后面就已经有那个法老的军队。一想到法老军队，他就想起过去那种困苦，是不是？即是会很惊慌，很害怕。所以在十四章那里呢，就会讲到他们在这样的进退都难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有埋怨，而且他们的埋怨都是很不客气。你发现很多时候以色列人在摩西好像在对着这班人呢，即无可奈何。在下十四章在十一节那里，即他们在进退为难的时候，他们问话给摩西听什么呢？他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即要叫我们葬身在这里，是不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说话？其实摩西其实他并不喜欢，也都不想承担一个这么大的责任，是神选召他，神将这个重任给他，他不能不担。但是行都没多久的事情就发生这些事，他们有很多的埋怨。我们不在这里讲，你自己慢慢看看十四章那里，他说这里难道没有埋葬之地吗？我宁愿死在埃及都好过这样死法，因为他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死法。摩西都知道那个情形，那么很简单，圣经上面就几句说话就带过去了，即是神就叫摩西，即是你伸你的杖伸入海，即是红海，就自然分开。然后呢，当他们上了岸，后面那班凶猛的埃及军队再伸个杖，那个海又合埋。哇，现在你想想，如果你是当时在场，你有什么感觉？这么神奇的，现在是不是拍片啊？但这个就是事实，他们一定是铭刻在心。所以他们经历了这些之后，十四章三十一节讲到他们的情况，我都觉得我们人很善望。以色列人他们的善望就正正写着我们的善望。三十一节他们的确看到之后，这个是一个高潮。 那裡怎麼說呢？他說以色列人看見耶和華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華，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那即是以前呢，他們是當摩西沒有道的，是不是幾少埋怨就罵到他一，是不是罵到盡這樣。那他看到這件事的時候，這個最尾一節給我們看到，就是他們被這個銘刻在心的紅海分開又合埋，而親眼見到那班傷害他們的埃及軍隊全軍覆沒在紅海裡面，看到耶和華神的作為，所以他們敬畏耶和華。今天我們是不是都要看到神有很特別的作為，我們才敬畏呢？在他那個時代，他們沒有聖經，神用一些事實讓他們看到。今天我們透過聖經，我們是不是這樣相信，這樣去敬畏？所以在十五章一開始，一場很長的讚美，前半是講到摩西，他歌頌耶和華神在他們中間的作為，後來米利暗他都是這樣做，但是到二十二節開始就記載他們離開了紅海的情形。所以我剛才說從十五章二十二節一直到十八章最尾一節呢，就是他們踏上土地紅海，離開紅海之後要往西乃山這段路程，就在這裡開始記載了。他說摩西領以色列人從紅海往前行，前行到哪呢？要去西乃的旷野。如果你看十九章第一节，那里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是不是？即是十五章二十一节开始，就是从海红海开始起行，到十九章第一节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那这个中间的这个历程呢，就是十五章下半章十六、十七、十八。咁佢哋离开咗红海之后，佢哋嘅第一站俾我睇到系乜嘢呢？就系佢嚟到呢个舒尔嘅旷野，发生咩事？圣经上记载就系缺水，你知缺粮咧都可以饿下，系咪？但系缺水就真系好辛苦。喺嚟到呢个地方系缺水，好艰难嘅。佢哋嚟到马拉咧，就见到水啦，应该系欣喜若狂，系嘛？点知个水饮下系苦嘅，咁啊真系大失所望。所以咧呢个地方二十四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头先我哋十四章最尾一节先至讲，佢哋就信服神和他的仆人摩西，但是这个地方就说一遇到没有水，你说几快啊？没有几耐的，就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我们口干到死了，饮些什么。摩西唯一的方法就是呼求耶和华，然后神就指示他，结果他们得到水喝。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一上到来之后发现的第一个困难，第一站就遇到困难，就是缺水。跟着第二站发现到什么困难呢？那他们继续去行，跟着行到去哪呢？他们就发现就是第二站去到顺三点水顺的旷野，是不是顺啊？顺的旷野，那个就是圣经记载在以林和西乃的中间，这个就是十六章讲到的他们的情形。那么是缺少食物，这里讲得很清楚。在旷野里面，结果呢十六章整章就讲到，当他们是缺少食物的时候，神怎样为他们预备食物。那你会看到神供应他们所需。那么十六章那里你去看的时候，我们个个都记得他就是我宁愿坐在埃及那个肉个窝，即系肉窝旁边，即系好似打边炉啊，不断嘅有肉啊，乜嘢任你食。即系佢就谂起喺埃及，佢可以喺嗰度，虽然唔系打边炉，总之系可以 barbecue 又好，乜嘢好，总之佢有肉食，食得好开心。佢宁愿，佢完全忘记咗佢喺埃及嘅苦楚。你记唔记得系神点呼召摩西噶？系佢嘅百姓。那个的苦情升达于天嘛，神才差派摩西来 带领以色列嘛，系咪？但喺呢个地方，你睇十六章开始，佢完全唔睇到佢哋过去嗰个苦情点样去到神嘅面前。佢而家想到就系喺埃及有一个几大个煲啊，喺度煲紧肉，红烧肉又好，有咩肉都好。佢想到嘅就系呢一样。但系十六章嗰度记载就系神都按住佢哋嘅需要去供应佢哋，俾食物佢哋。但喺十六章第四节嗰度点讲咧？因为佢哋缺少食物啊嘛，佢系系咪要将佢哋饿死喺嗰度咧？十四六章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嘅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是他们缺水缺粮，神都供应。在这一次神供应他们需要的食物的时候，神有一个目的，要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遵守神所吩咐的说话。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事实点呢？有没有遵守啊？我哋喺十六章即刻就睇到啦，你睇到二十节嗰度嘅时候，十六章二十节，然而他们不听摩西嘅话，内中有流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摩西就向佢哋发怒。咁我哋唔去讲个细节，即系叫佢哋每一日去收取佢哋每一日所需。有人可能精过头啦，我今日收埋，听日咪听日唔使早起咯。咁啊，事实上话听，每一日去收取每一日，你嗰啲为咗第二日去储粮嘅人咧，嗰、那个结果就二十节讲嘅，有人系咁样做，以为系可以悭翻啲时间，以为第二朝可以唔使起身，咁啊起身就有得食，唔需要出去执。但系咧，你多收嗰啲咧就系、是、臭啦，发臭嘅，冇用嘅。摩西向佢哋发怒系因为佢哋唔听神嘅话。咁啊，第四节嗰个试验，二十节已经话俾你听系唔过关啦，系咪？咁啊，圣经上都有一句，我常常都会咁样去提醒自己。无论喺各方面咧，我哋喺神嘅面前，常常去学识呢句说话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对于物质嘅嗰、那个渴望咧会低好多。十八节嗰度点讲咧？即系佢哋会出去执嗰啲啦。他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都没不够，总之你执几多一定啱啱好地吃饱，那应该是聪明一点，我执两粒我就吃饱了。不知道为什么，但圣经上是讲得很清楚，你想多收储粮呢？不需要，你吃不完第二天都是不吃得的。你好像执少了不够、哎、你 又不会觉得肚饿又够。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可以提醒我们未必是朝朝去执粮，但很多时候神供应我们所需的呢，你不要一味想去得很多很多，因为你都说了，你得很多很多呢又未必有余、哦、你好像不够不够，但你又未必有缺、哦、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活在那个未缺而忧虑缺，好多仲想更多，但喺呢度就系、是，如果你记得呢句说话咧，或者你个人生观都会有好多嘅改变。咁啊，呢个我哋睇到就系圣经上讲到神供应佢哋所需。咁啊，一供应咗四十年。如果你去记得约书亚嗰度所记载嘅咧，一直到佢哋进入到迦南地，到第二年都唔系即刻，因为即刻未有得耕种嘛。第二年。他们吃了当地的土产之后，玛拿就停止，是不是？即神的供应是一定足够的，问题就是你信不信。如果你是有忧虑不信，当然要多储蓄一些的，你发现没什么作用的。好了，那么十七章呢，是先要我们主要去看，就是在这个地方就不是讲什么，跟刚才那一步一步的事情，这个地方是讲两件事。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就是又是水的问题，因为来到尼非定这个时候呢，他们没什么水，他已经真是口渴、啊、以色列会众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第一节的最尾说百姓没有水喝。那么奇怪了，为什么百姓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来向老实说，如果我们没有水喝，想喝水是一个很自然的，是吧？但是摩西怎么说他们呢？他说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当你读这句说话时，你有没有去想、啊、 即是他们与摩西去争论说他们没有水喝，照道理口渴要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是吗？一点都不过分，他们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要水。但摩西这样讲，中间是不是有些东西是我们不清楚的，是吗？如果你口渴你拿水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摩西会觉得他们是试探耶和华呢？因为在这个整个事情上面，他们去到摩西面前那个争闹呢，虽然是他的确是需要水，但他实质那个的态度呢，并不是真的你给杯水我就满足就感谢。他是一种对神那种的不满，他含有一种那种的情绪，一种的煽动，一种那种的情绪，就是将神摆出来、啊、我提出的要求看你可不可以满足我。他们有这样的态度，所以摩西才说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嘛，没水嘛，你给水我喝吗？你明白吗？就是这样的态度，你给水我喝吗？同埋、啊、我口渴、啊、我很想喝水，是不是不同的态度啊？你明白吗？我想表达意思，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同样是口渴，但是他的态度呢，就是这里都没水，给水喝吗？你有本事就给水我喝，有这样的挑战的态度，不是说、哎、我真的很口渴，就是向神，就是真的没办法。所以他们的态度是讲紧说话，我们看过字眼的时候呢，就 不是很明白，因为他们的态度就是觉得我提出这个要求，看你可不可以满足我，你可不可以，就是因为他这个态度才惹起神的愤怒，不是他需要喝水，喝水怎会惹起神的愤怒，是一个自然的需要嘛，是吗？所以绝对不是他们喝水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是合理而且很自然的要求，那是他要杀取那种的态度。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话的语气都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到底写字好不好，有时候我们说 email 看你怎么看，表达不到个语气，那个语气即有时候说得不得啊，那是不是不得，是吗？如果一个小孩子这样跟你说话，你要怎么就会要矫正，是吗？即同样一句说话，那个语气语调态度不同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不同。那我刚才讲过了，他们很多时候就是表达了一种不满。那么十六章教导讲了，神要试验他们。那么神的试验在十六章很快就看出他们是不遵守神的法度。现在他们反而倒转过来要试验神。那摩西先说，为什么你们要试探耶和华？那么除了这个态度之外，如果我们再去好好地仔细去想，什么叫做试探耶和华？什么叫做试探耶和华？我们常常用试探这个字，是吗？但你有没有再深度地去想想，什么叫做试探？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你不要试探我，这个是譬如明知我现在减肥，然后请我吃朱古力，请我吃雪糕，我就说你不要试探我，明知我这个是我的喜好，是吗？我们就说你不要试探我。那我们被人试探，我们自己很容易去分辨什么叫做试探耶和华呢？有没有想过，即我们有时有没有试探耶和华呢？因为我不会好像以色列人用那么嚣张的态度，我饮水给我，我们不会。但是什么叫做试探耶和华，这是值得我们去看。如果一个人他向神去祈求什么东西，但他的动机是要神向人表明神的能力，这个是试探，明白吗？即是你去向神去求一样东西，我们很多时候向神求东西是没有什么错对，可能你需要或者等，你去向神求，但是当你去求你的动机呢，你是想看看神是不是有这个能力，这个就是试探。我都经常都说神绝对有这个能力，但如果你的动机是想知道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呢，这个就是试探，明白吗？所以我们去求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要想让神去证明他的能力，神不需要向你去证明他的能力，他是有能力， 佢唔证明都唔代表佢冇能力，系咪？所以呢个动机好紧要。另外有一时就系、我哋有时刻意有一啲嘅行为咯，我哋所做嘅咧，要睇下神有咩反应。呢、这个都系一个试探，即系好似有啲细路仔有时做啲嘅动作，睇下父母有咩反应啊嘛。咁我哋喺神嘅面前，如果我哋有啲嘅行为系想睇下神有咩反应，呢、这个系试探。所以而家我哋就知道吓，唔可以去试探神吓。咁正因为佢哋呢种嘅行为、呢种嘅态度咧，佢哋嗰种嘅不信嘅态度，所以下低个讲到亚玛利人嚟征战。咁啊，系有啲解经家咧，佢哋就会咁样讲，佢话第八节，因为呢个试探嘅问题吓，我哋就讲到呢度。第八节嗰个亚玛利人嚟征战，点解会忽然间有呢样嘅事情出现呢？有解经家就话，那是亚玛利人来。佢话呢句嘅说话咧，含有一个咩意呢？就是因为神睇到佢哋嘅发怨言，而让亚玛利人嚟惩罚佢哋。神唔需要自己亲自动手，亚玛利人系一个好强、好善于打仗、好凶狠、好凶猛嘅一个民族。佢系以扫嘅后裔嚟噶。是以东人，以东属于以东族的。那你就知道他们跟、以色列人他们的关系是恶劣的，他们扫来以他们为敌的。而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红海之后，一路以来他们所经历的，我们看到有缺水、有缺粮、 有埋怨，但是耶和华神一直都眷顾他们，没有弃绝他们、一路帮他们。咁我哋睇到当亚玛利人出现嘅时候，佢哋好似难处一个接一个。呢一次系出现，以前都系缺水啊、缺粮啊，呢啲个威胁都冇咁大。第八节呢个威胁系嚟自一个扫来同佢哋为敌嘅，而且呢一个民族系好强大嘅，明唔明？系好强大，佢哋一个好弱势，一个好强势嘅。咁啊，亚玛利人出现喺佢哋面前嘅时候，你想下以色列人而家佢哋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当亚玛利人一个咁凶猛嘅一个民族要嚟同佢哋征战嘅时候，佢最大嘅问题唔系话，哎呀呢个对方系几强啊乜嘢，或者系咪生死存亡嘅关键啊？因为佢哋强啊嘛，我哋实死无疑。其实每一次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落在那种危险的状态、危机中的时候，不是这个民族有几强，而都不是这个民族会怎样去恶待他们，令到他们是不是生死存亡的攸关的时候，而是遇到这样的光景，神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在哪里，他们是想些什么东西，这个才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地方遇到亚玛利人要来跟他们争战的时候，摩西就是对约书亚说，就是 你率领的人、去跟亚玛利人去争战，然后呢他自己拿着杖跟亚伦和胡尔他们上山，他们三个在山上，其他的民众在山下，他们一起去面对这个争战。所以在这个争战的时候，让我们去思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不是他们自己有多少的能力。事实上摩西都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你知道他们一路是这样从旷野这样走，是疲乏的。而对于亚玛利人来说，他是熟悉那个地理环境的，他是在那个地方居住，是一个贫乏的地区，所以他们为什么会，你知道越贫乏的地区的人越凶猛的，你看索马里是不是全世界都怕了他，不过现在的确他整个国家都来饥荒。那这个亚玛利他们、所处的那个地方是属于不富裕的，所以可能为了生存他们素来就是被训练到要求生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挣扎求，我们都未必要到求生存的地步，但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哋系点样样面对个问题？有冇谂过到底喺呢个问题中，我将神摆喺乜嘢位置？我谂好多时候我哋好自然嘅祈祷。有一日我都同一个长者去讲，我话你去祈祷嘅时候，我话你唔系单单祈祷神去医治你噶，我话你单单祈祷神医治，我倘若神觉得你而家咁嘅状态系最好嘅。冇按你嘅要求，能跑能行能游水，样样都俾翻你，咁点算呢？即系会唔会好多时候我哋嘅祈祷，即系求神嚟帮我哋解决问题？咁样个祈祷就系你做主导啦。神，我而家需要能够行，我而家需要有气力可以游水，我而家需要啲乜嘢？你帮我，呢个系我做主导。但系神喜欢我哋嘅祈祷嘅就系、是、神啊！你加力量俾我，让我知道点样去面对呢、这个系神主导，我跟神。所以呢个系以色列人佢哋面对亚玛利人嘅时候，一样系要去学呢个功课。喺呢场战争嘅入边，系点样去打？咁你话啊，咁当然系神去打啦，神出手啦。事实上边我哋睇到唔系，冇因为啊。摩西他们一在山上一祈祷之后呢，就即刻天军就降下来同他们帮他们一起去打，天军天马一起下来，不是的、哦、他们从日头打打到黄昏日落，是吗？打很长的时间、哦、要征战的、哦、他们是要出力的，他们是要参与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事情里面，亚玛利人出现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想的问题就是，神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将神摆在什么位置？是神需要介入到整个的战争。那我们有很多时候就是摩西一举起，那么就胜利了。他后来你知道老人家举一日不用，你年轻的比你举一日都不行，是吧？那么我们经常强调了阿伦和户尔怎样将他手扶起，那么他就正常。如果你有今天的信心，你又这样举一下行不行？行不行？如果我们今天占平即是很蒙神的恩典，摩西那个杖流传到今天就在我们这个柜里面，我给你啊，是不是那个杖可以有些威力啊？一定不是的，是不是？那个杖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神介入其中。当它是这样祈祷的时候，是神介入其中，不是那个杖有些什么威力。所以这个地方让我看到他们战争，这一次的战胜的关键，关键在哪里呢？是神介入到整个的战争的里面。所以所有关于神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人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但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是徒然的。就算我们很薄弱，有神的介入，你发现再困难你都可以胜过。所以不是那个举杖的问题，在神的位置是很重要。当然在这整个的战争片，我们看到神介入，人的努力一起拼搏，是吗？那是不是因为有神介入他就可以袖手旁观啊？不得的嘛，是吗？整个的记载给我们看到，就是那班百姓，约书亚他带领百姓在山下，他们是很努力的战争的，是很辛苦的，打了全日，从一直打到日落，是咪？如果咪摩西嘅手都唔使攰得咁紧要，系咪？我相信亚伦同户尔都会攰嘅，先至会谂出咁好嘅方法啦嘛。搬啲嘢即系撑住，唔需要大家都咁辛苦。所以我哋知道所有嘅事情，当神要我哋去做，要我哋去面对嘅时候，神唔会让我哋去孤军作战，神亦都唔会单独去做事，神要我哋与佢一齐同工。呢个系我哋弟兄姊妹都需要记得噶。在所有侍奉的事情上面，神在其中，是神邀请我们同他一起去同工，所以我们要同神一起努力，我们一样要去拼搏。因为神有大能，我是不是可以缩手不用做那么多？不是，我们一样要去拼搏去做。神有绝对的能力去做，我一直都强调也都这样相信，但神从来都不会说因为我大有能力，所以你在这里袖手旁观来看我行歧视。神的歧视从来都不是这样行，神所行的歧视都有人需要付出，要拼搏。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需要神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我们跟着祂的脚步去付出，然后看先显出神用我们这个无用的器皿。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本事，你就发现神可以弃绝不用，去用另外一个。所以是神在自己做事，但我们是需要和神一起同工。所以在十七章所记载的这两件事都讲明一样，就是神和人一起合作那种的重要性。这一场战争，以色列人他们是过了红海之后的第一场战争。他这个第一场战争，你就发现神人一起合作的重要性。过去他们怎么样去胜过，怎么样过红海，那些很伟大的事迹，他们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面。但现在事实就是新的敌人亚玛利亚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一样不可以轻忽，不可以因为他们过去经历过神的帮助战胜，他现在可以有任何的疏忽。所以神的每一个托付给我们的工作都是新的，不可以因为过往的经验就令到我们今天可以有任何的疏忽，每一次都要是好像新的这样，全心全意全力的去打这一场仗。所以这一次跟亚玛利人打仗和上一次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跟埃及人来追赶他们，他们不需要花些什么，是不是摩西一个人去做的事，摩西举杖，摩西伸杖，是不是那次百姓没有在其中，他们只要按着摩西所讲的去做，走过去上岸这样就可以了。但是这次呢是有上三祈祷的，有是下低打仗的。所以这场仗战胜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的介入，全民的投入，是不是约书亚带领全民在下低打仗，就不是哪一个。所以我们去看神的大能，神有能力去做，但是那些全民的投入，他们才看到神这个奇妙的作为。那么这场仗打下来，我们提醒我们就是每一样的侍奉有在前面的，也都有在后方的。那么到底我们很多时候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将目标去看到摩西、亚伦、会三个人，是不是？那么约书亚他们在这里打仗，到底谁是前线，谁是后方呢？谁是前线，谁是后方？如果我们今天去看，我们会觉得摩西、亚伦、会是后方，他都没有上前线的，上前线是约书亚。所以其实有时前线后方看你怎么看，你觉得是上战场那个最重要，因为摩西在后面讨个重要，哪个重要一点？不是一样重要。所以当我去看这段的时候，我就想起大卫在撒母耳记下那里，即是他打完仗的时候，去慰问一下一些的他的那些的兵的时候，要有老量一些的物资回来，要分配一些人，就说这些人都没有出去打仗，不要分给他们，他们带着他们的富裕回去得了，因为他们没有出力。在那次大卫怎么说，上阵的有多少，在后方的都多少，是一样的。因为为什么呢？这场仗不是上阵的打赢，也都不是后方的打赢，是神让他们打赢的，是吗？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所以大卫这个你自己回去看看，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那里，就给我们看到整个属灵的工作，神托付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分哪个是上阵，哪个是后面，乃是我们有没有尽全力在你那个岗位上面去做。你没有觉得上阵那些出力多一点，危险多一点，即是很难说，危险和危险都在神的手上面的。你以为前线最危险吗？可能分分钟后方被人的东西就砸下来，是不是？所以没有分。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就是在前线入战场的也好，在后方做支援的、做看守的也好，原来在神的面前，就是你有没有忠心。你没有忠心，你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又算得什么？最多就是人夸奖了你，但在神那里是没有被记载的，有什么用呢？是吗？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 一个安慰，都是一个提醒，原来什么位置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不是你是不是尽心尽力尽意去爱你的神，去服侍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在整个教会各样的侍奉里面，无论你是参与哪一部分，你没有觉得我这个是后方的，或者你觉得我这个是前方的，我都说了，在这一场亚玛利的战争，到底哪个是前方哪个后方，我们都不能够讲出，是吗？但是两个都是这么重要，因为整个战争的得胜的秘诀乃是在乎神。这个就是大卫去分老物的时候他的讲法，而都是这个地方我们去看的，就是是神，是耶和华神令到他们战胜。所以这个是摩西他很清楚的，他知道是谁个使到以色列百姓可以战胜这一场战争，他知道是耶和华神的作为。那在整个的战争的里面，若不是耶和华介入其中，他们一定是失败的，无论他是强不强大，所以跟强大与否呢不相干的。因为你看约书亚记你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去提醒自己，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战士，每一个人都要尽上你那个岗位上面那个努力打这一场仗。因为这个属灵的事情天天都是一个打仗，我们常常都说嘛，魔鬼他是没有上工放工的，我们上工就有朝九晚五啦，是吧，朝八晚六啦，总之现在好各式各样，魔鬼的工作是没有休息的，他是24小时殷勤工作的，所以我们都要很殷勤很警醒，是吧。那么每一次在这个时候看到教会要去各样的事工要去做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事工是重要，但那个人是更加的重要。那么我们听日就是我们的圣经班开始啦。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因为不关你事嘛，你不会很留意的嘛，你在整个的这个的侍奉里面，你是前线的还是后方的？你说、哎、那些教的就是前线的，那我们没有的，那你就应该是后方的咯，是吗？所以我无论你是前线你是后方，那么你要尽你的本分做一个守望者，是吗？你可以在后面做支援的，可以在后面做祷告的。好了，我们这个圣经班完了之后，再跟着的就是夏令会，好像又是教会，这两样东西都是教会的大事来的，是吗？一个是儿童的大事，一个是整个教会性的大事。我们都应该是这些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来的，因为每一样这一类要影响人生命的，影响人去到神面前的，都是一个属灵的争战。那你说既然是属灵的争战，撒旦会不会在这里等闲呢？一定不会。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靠主、啊、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都要很感谢神、啊、今年我们下年会上全营的，我昨晚才问了弟兄，有140人，但我们要继续祈祷。祈祷什么呢？每一个全营的人，特别是全营的人，你就不要有少少事就要请假或要出营办些事，那就失去了你报全营那个意义。因为你又在这里奔波，然后夜晚回来厅那里睡个觉，第二朝又出去，这种全营就没什么意义了，是吧？所以全营就是真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是脱气容易，前累我们一切的罪，世务前生的全部都摆低。我甚至我都提议那些手机可不可以删埋它，因为我真的见到连下年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忙碌，好像做大班那样的。那聚会一完了出来，第一件事就开机就打，哇，他公司没有他可能都要倒的了。即我们可不可以暂时将这些东西摆低，既然都已经拿了几天的假了，就专心一意求神，让我们真的能够有几天的安静。平时不是不安静，想安静没得安静的嘛。 咁既然有啲咁好嘅机会，我哋系唔系应该全心全意？咁呢个就系参加嘅人需要自己努力啦。别嘅人，你或者你冇机会去参加嘅，你都为佢哋去守望啦。盼望每一个系预备好自己，系渴慕想遇见神。你唔好净系好多年前你遇见神，所以你蒙恩得救，到今日仍停留喺嗰个阶段。咁呢个属灵生命就好惨嘅，我哋系需要去长大吓。所以喺整个个灵会入边，我哋能够有安静嘅时刻，能够有真系好好地去想下神啊，喺我个生命嘅入边，你系咩位置？当我喺遇到各样事情嘅时候，我系唔系真系会认定神？你就系参与我整个事情嘅，系你主导我嘅人生。呢个系我哋需要喺安静嘅时候，我哋先至会咁样深入佢思想。我哋好多时候今次都会叫请你哋大家去睇一本书，就系《重燃复兴的火》，系咪啊？咁当你去睇嘅时候，你会发现冇一个复兴系从事工开始嘅，每一个嘅复兴都是从人渴慕神的话，渴慕亲近神祷告开始的。如果我们以为做了很多的事工，教会就会大大复兴，告诉你，我们正中撒旦的诡计。所有兴旺的事工是因为人被复兴起来之后，他想为神做事，就不是因为做了很多的事所以我们复兴起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我们那个灵会，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好好地去读神的话，好好地去祷告，然后看到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的，否则的话你就会觉得忙碌了几天，真的觉得很忙碌的。有些人都说，其实下年我们入去又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做，为什么日子过得这么快？一日又一日，好像朝头早起身很忙碌，到夜晚又要睡觉了。你问下你一日做咗啲咩？冇咩可以做，但系做仔好忙咯，系咪？求神帮助我哋懂得安静喺佢面前，透过圣经嘅说话，透过我哋嘅祈祷，让神向我哋讲说话。我哋再一次喺神嘅面前去反省，去摆上，咁样我哋先至有机会睇到神圣灵喺我哋中间工作。好似琴日一个姊妹先讲，佢睇嗰本书已经睇到一半啦。佢话：我有几有有一日我就好觉得好啱。佢话佢讲到祷告要同心啊，要诚心啊，同心恒心系咪啊？我唔知有冇记错，因为我未。但我话俾你听，我哋有同心、有恒心、有诚心。但如果我哋冇神嘅话，是空的，因为你的恒心祷告不是神的心意，你的同心祈祷的不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的心意？你透过圣经你才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要读圣经，因为我们常常说要读圣经，但不可以单单读圣经不祈祷，要读经要祷告，你才知道什么是同心合意诚心的祈祷。好似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嗰度所讲噶嘛，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嘛。我哋要肯喺佢嘅入边，佢嘅话喺我哋嘅入边。呢个我前一排都同弟兄姊妹分享过，即系我哋喺神嘅入边，神嘅话喺我哋入边。咁样我哋就乜嘢啊？你求乜嘢，神必成就，系咪啊？呢个喺约翰福音十五章，我唔知有冇记错，应该系第七节嗰度咁样讲。他很强调就是我们在他里面，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经常都觉得我们在他里面，但是他的话不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说话，什么是神的心意你都不知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重视神的话，让我们的祷告是从神的话而来。我不是叫你用圣经来祷告，那我不识奇，不是，那是你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明白什么是神的心意。你照神的心意去祈祷的时候，怎么会不行呢？我昨天一直在这里思想，我怎样去让弟兄姊妹去明白什么叫做按着神的心意去祈祷，神一定成就。那我想想，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有个小朋友，你向父母求，他一直去求， 父母一直都冇俾佢，佢好诚心，佢亦都相信父母爱佢，亦都相信父母有能力，但父母冇俾佢，点解啊？点解啊？嗰、那个根本就系唔系佢父母要俾佢嘅嘢，系唔啱佢嘅嘢，系咪？即系你可以俾任何一个，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你屋企啲细路仔嚟要求你。俾啊乜嘢？佢求佢又相信你有能力，又相信你会俾，又相信你爱。你相信会俾，你仲会俾咩？我相信神有能力，我相信神会俾。呢个系我相信，我一厢情愿相信有咩用啫？呢个神觉得你系需要，呢个神觉得应该俾你，唔系我觉得噶。今日好多细路仔都系觉得佢觉得需要啊嘛，你要俾嘛。咁我成日都会问啊，你觉得需要，咁我都要觉得唔需要啊。咁边个啱啊？所以我哋要去求嘅时候，系神认为要俾我哋嘅，你去求神一定俾。如果你要求你认为你要嘅，神可以唔俾你。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讲嘅，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你们祈求就必得着。所以求神帮助我哋，透过我哋睇以色列人佢哋。的光景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是需要神介入到人生，让神去主导我们人生，但我们不是袖手旁观，我们要跟神通力合作，我们要拼搏，要去努力，神才能用得着我们这个无用的器皿。我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需要你用你的话提醒我们，你喜欢我们怎样按住你的心要去行。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自我的里面，我们会用我们的方法，用人的方法，以为神必须答应，但实质不是。但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在苦苦的哀求，即是令到我们失望。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这班百姓的时候，这个正正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求你让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需要在哪处，我们需要靠近你，我们需要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被你去掌管，被主导，我们才懂得怎样行在你的心意里面。主啊，我们想有一个得胜的人生，我们不可以独自而行，我们必须行在你的里面，你去主导我们整个的人生。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前面有圣经班，有夏令会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去祷告，去仰望主你自己的作为。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